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开宗明义就提到妻子跟丈夫夫妻之间的关系。我想要讲到这个之前，必须要稍微说一下背景因为彼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最主要是根据在第二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所以他是提到顺服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顺服是一个很难让人的这个本性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越过人，我们看见主，我们才会顺服。如果我们没有越过这个人的话，我们要顺服那个人，说实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跟着二章十三节所看下来的话，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有做很好的榜样就是说在这个第21节的地方，他有说留下榜样，你们就跟随他的脚踪。那主有什么榜样呢？最主要他顺服什么？他顺服这个父的安排，也就是说父叫他钉十字架，他就钉十字架上十字架这样子所以他我想这是一个顺服主的一个最好的安排。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顺服呢？我想在这个第二章十三节之前，他有讲到说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我们是要跟这个魂征战。那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在讲到说要魂的得救，并不是说我们就这个灵的得救就忘记了，而是说我们魂不要受到辖制。那魂要怎么样不受到辖制呢？最主要就是要顺服如果你在顺服的上面没有学到功课的话，你的魂常常会受到辖制。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说从这个第三章第一节虽然他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前面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一个字就是照样也就是说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不是顺服别人的丈夫，最主要他讲到自己的丈夫，也让我们看到说从家庭开始那家庭说实在要顺服有很多，像父母孩子这个中间儿女要顺服这个父母，不过那样子的顺服是有权柄的。那他为什么不提那个？他单单提夫妻，最主要是讲到说夫妻是相同地位的夫妻是一体的他也没有讲到弟兄但是他讲到夫妻，就是说你最接近的能够看得到对方的缺点的，在这方面你看到对方缺点仍然要顺服，并不是说他叫你不信主你就不要去信主，乃是因为什么？你为主的缘故要记得一件事情，顺服并不是说他叫你去杀人你就去杀人，乃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去顺服。所以在这边讲到说那怎么样顺服呢？他接下去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说实在最主要的就是说，他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我们不应该这样子读，我们应该讲到说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可因妻子的品性感化过来，所以你不用什么不要多说话应该是这么读所以这个如果你看英文版的话是这么读也就是说不信从道理，这个道理当然是指着什么？这个神的话语而言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不信从道理的话，那你应当用品性把它感化过来。那接下去他才是说，那他们虽然不听道，这个他们虽然不听道，这个道并不是讲道理，而是讲一般的这种语言，也就是说劝说，也就是说他不听你劝说了。那更白话一点的话，就是说虽然他不听你唠唠叨叨但是你要用品性也就是说你要用行为，不要用嘴巴。那这边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一开始他讲到顺从，马上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福音。你要福音要传给另外一半的时候最主要是什么用那种无声的，你要得对方，得着对方要用无声的福音，不是用嘴巴讲的，要用品性去把它感化，而不是什么这个这边说他们虽然不听道，这个道不是神的话语，这个道是指着什么？指着这个一般这个劝说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不听从神话语的丈夫你用妻子要用品性把它感化过来，那他们不会听你嘴巴所说的啦，你要用行为来感化所以这句话这样子读的话就很清楚，所以千万不要每次都抓着说你为什么不听 啊，到教会来听道啊，这个道不是那个道哈、啊。所以第二节啊，他接下来一下说，这正是因为什么？这个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他刚才讲到品性被感化，现在讲到贞洁的品性啊，就是说啊，这个啊，最主要啊，我们这是一个生活的态度。那所谓生活的态度，就是说啊，我们做妻子的啊，不过这个地方哈、啊，你也不要觉得说只有做妻子的。换句话说，做丈夫的也是样子。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啊，这个没有信从道理的话，你也要用品性把它感化过来哈、啊。所以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要有贞洁的品性，最主要就是说一种生活的态度。那生活的态度有两个很重要，就是说到底是谁做主。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讨谁的喜悦啊？当然你会觉得说啊，那这个妻子啊要顺服啊这个丈夫，丈夫就是一家之主。但最主要的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因为什么？第二章十三节说为主的缘故要顺服啊。那接下去说你讨谁的喜悦呢？当然就是讨什么？讨神的喜悦，讨耶稣基督的喜悦。好、啊，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这个贞洁的秉性啊和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就是一个。其实他没有敬，只有畏的心，就是啊有一个惧怕的心。当然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心哈。好，接下去他就是第三节，他说你们怎么不要以外面的变啊这个变头发，还有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哈。也就是说啊，不要去用在头发上面。当然我们今天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去绑头发了哈。但他这边绑头发的意思其实。指的是什么？这个头发的这个发型啊，啊，这个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也不要穿金戴银、穿美服啊。那这个地方啊，如果你注意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五节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什么？女人的头发是她的什么？她的荣耀。既然是你的荣耀的话，那就是神给你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在乎你头上啊这个发型呢？啊，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第三节，那第四节说只要啊，那这个第四节只要哈，这个我们希望啊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是乃要，而不是说只要。意思是告诉你说，不是说你不要去绑头发，不要去戴金饰，不要去穿美衣，最主要是跟你讲说，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什么，你看为必要的。什么叫做看为必要的呢？意思就是说，你有，那你要感谢；如果没有这些金银可以戴，那你也不用羡慕哈。那这个啊，这个有些东西你可以做啊，比方说你可以去烫头发，你可以去绑头发，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你没有的话。哈，那你也不要觉得说啊不好看啊，所以这边最主要就是说啊，最主要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啊，这个不要以这个为装饰啊。第三节哈、啊，那这个装饰第四节也讲装饰，第五节也讲装饰哈、啊。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装饰有什么不一样哈、啊。我们先看一下，他说只要以里面有存着什么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那这里面他讲到一个东西，就是长久，就是时间，并不是说我今天啊这个温柔安静，明天我就是脾气暴躁。他告诉我们说一个长久的。啊、那这个温柔安静哈、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的心其实应该是什么的灵。如果你看那个啊、英文版的话是 spirit， 也就是说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要藏着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把这个当作一个装饰，因为什么？这在神的面前是极为宝贵的哈。啊好，那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好，正是以此为装饰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到他这边有三个装饰。首先他前面讲到说不要以外面的这个什么绑头发啦、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这个装饰是 adorn， 就是说啊这个使你更能够生杰出，更能够生色这样子哈。好，那接下去他讲到说啊，这个第二个装饰是这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装饰是这个 ornament， 就好像那个圣诞树上面挂的这个啊，那这个装饰就是说啊一个装饰品啊一个装饰品。然后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圣洁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这个又回去刚才说 adorn 这个使生色哈、啊，使能够更出色的这样子的一个装饰。所以你把它读下来的话哈，你注意看哈，它就是说你不要用这种外面绑头发啦、戴金饰啦、穿美衣来装饰让你更出色哈，但是你要用什么里面存着长久安静的心为这个什么这个啊 ornament， 就挂在你前面，因为这是上帝喜欢极为宝贵的东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是 像这个圣洁的妇人，你用圣洁的妇人，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再回去前面的装饰，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其实真正的这个 adorn 这个字使你能够更出色的哈，不是外面的这个绑头发、戴金银、穿美服，应该是什么里面的这个什么圣洁的妇人。然后要怎么样有里面的圣洁的妇人呢？那你就要有什么，又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做这个什么，做这个啊这个。Ornament 就是当这个装饰品这样子哈，就是说放在里面的，而不是放在外面的哈。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就会比较清楚哈。因为这三个装饰是不同的字哈。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出来呢？因为接下去你注意看哈，他说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那到底这个装饰是怎么样呢？他讲到说顺服自己的丈夫。你看第五节最后那几句话，你看他这时候就把装饰跟顺服两个字摆在一起哈。好，也就是说真正的装饰哈是顺服自己的丈夫。换句话说哈，如果啊你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就是一个最美的一个装饰哈。那最主要啊，你在这个地方就会看见哈，其实啊他接下去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什么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啊。这句话啊，说实在我们啊从要是很了解旧约的话哈，我们非常这个啊，觉得很难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撒拉哈，说实在啊，他一路以来哈，他就是啊，用尽各种心机哈，让夏甲跟亚伯拉罕同房，然后哈啊，在很多事情上面，好像认为啊，这个让你觉得说这个撒拉好像怎么会听从亚伯拉罕呢？他应该是什么？是去主导亚伯拉罕？但是他这边反过来跟你讲，其实有一件事情哈，这个啊。有两件事情我必须跟大家分享哈。一个就是说，他首先哈，在创世纪18章第六节的地方，当亚伯拉罕在接待天使的时候哈，那个当亚伯拉罕看见天使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就跟撒拉讲说哈，你速速去做几碗什么，用细面做几碗啊，这个面粉做几碗面这样子。他那边讲到速速，也就是说，你从亚伯拉罕的角度看哈，他是一种说什么啊，你赶快去做这件事情，你不要问什么，你就是去做就对了。所以啊，从那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拉说实在她是顺服的啊，是顺服的。她没有跟她的丈夫讲说啊，你为什么这样子要我马上做这个或者是什么。不过这个东西还不是很重要啊，我最主要先提这个，要来啊提起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整个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啊，他献以撒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捩点。因为亚伯拉罕说实在过去也不是很好啊，但他为什么成为信心之父呢？因为他后来他把以撒献上去的时候，那圣经上面没有跟我们讲说啊，他到底有没有跟撒拉来商量说他要把以撒献上去啊。但是虽然圣经上面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大概稍微猜测一下，就是说当时说实在帐篷也是很小的哈，地也不大啊，而且当时这个这个以撒也不过是13岁的小孩子啊，那这个撒拉不可能不知道啊。圣经虽然没有讲，但是他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这个地方再次把它提出来，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撒拉哈当时哈完全的顺服哈，所以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他这边讲到害怕，话又说回来，当时撒拉他最害怕的莫过于什么？把他的儿子献给主，把他的儿子带到山上去哈。所以就是说这件事情说起来哈，在神的眼光所看，这就是行善哈，这就是神所看见的，就是说你这件事情哈，你不因这个这个恐吓而害怕。我们不晓得亚伯拉罕有没有恐吓他，但至少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说这件事情啊是一个善事，他听从这个亚伯拉罕的，他也没有拒绝。因为他一生当中如果说害怕，好，我想知道，大家都知道，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说把你的孩子带到山上去给杀了啊。所以这件事情也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啊，他说撒拉就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这个主就是一家之主的意思哈。所以啊，他在这边提到这个东西，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顺服啊是这么的重要哈。所以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事情哈，说实在是 里面的心里的顺服，而不是外面的顺服，是意志上的顺服啊，是里面的顺服。这个跟以弗所书跟这个哥罗西书上面啊所说的顺服啊也是很像的，但是那边讲到顺服跟彼得讲到顺服的背景是不一样的。背景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啊，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小心啊，因为什么为主的缘故顺服，而且是要什么？你们有魂的征战哈、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他不只跟这个啊做妻子的讲，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这边有一个小字，就是说情理原文叫做知识啊。那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为什么他提到情理呢？啊，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丈夫反过来跟妻子。啊，这个来怎么对待妻子，要用什么，要用知识啊。那为什么呢？他说什么？因为什么？他比你软弱。那这个软弱上面又有写说原文的意思是软弱的器皿，也就是说做妻子的啊，他并不是说比你矮小或者是他比你软弱，而是说因为他什么，他是在神的手上，他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啊。那神也知道啊，这个妻子哈、啊、就是说比较感性，比较情感，各方面都这样子哈、啊、所以他反过来告诉做丈夫的，如果神要你的妻子来顺服你的话，那你做丈夫的应当按着这个情理，情理就是指着知识而言哈，也就是说你应当用理性哈，也就是说你理性要大于情感，因为太太已经要在情感上面很软弱的话，你不要用什么，用感情用事，不要再去情感就跟他那个。当然这不代表说我们爱妻子要用感情去爱他，但是他最主要就是提到一件事情，说当一个在情感上面非常软弱的时候，你要在理智上面哈，你要在各方面上面哈，给你要对待妻子要给他一份，就以就是说做人的道理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哈，与你们什么一同什么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个敬重的意思就是说给对方一个当得的尊严哈，也就是说你给对方当得的尊严，这当得的尊严是要你在知识上面要去了解，而不是在理，而不是在情感上面哈，去跟他在两个人哈，在情感上面彼此哈已经很糟糕了哈，还在情感上面，也就是提醒这个做丈夫的哈啊，我们应当什么？我们应当在这件事情上面啊要小心。那这边提到两个东西哈，一个是软弱啊，一个是一同。好，我们刚才解释到软弱了，对不对？现在我们来看到一同，他说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边提到一个一同，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啊，不是一个人，乃是两个人一起啊。那承受生命之恩，我们都知道这是叫做永生哈，在罗马书啊，在那个地方也有提到哈，这个生命之恩在罗马书第九章23节也好，第十章11节那边都有提到啊，我们就不翻了哈。但是最主要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很重要的东西哈，就是一同承受救恩，也就是说，神的意思是说不会一个人有，一个人没有啦，也就是说你要嘛就一同有哈。那最主要就是。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啊，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哈，就是说不可能说啊，妻子蒙受很大的恩典，那丈夫一点恩典都没有。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生命之恩哈，除了永生之外，他还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恩典，也就是说啊。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怎么讲，要敬重妻子，如此一来的话，那你们两个人就合为一体。如果丈夫有恩典，妻子就会有恩典，妻子有恩典，丈夫就有这个恩典，所以不可能只有一方恩典，另外一方没有恩典。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要好好小心了。那为什么呢？他说这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他没有讲到说丈夫的祷告没有阻碍，也没有讲到妻子的祷告没有阻碍，而是讲到说这个夫妻你们两个人的祷告就没有阻碍，就能够达到神那里啊。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神都听，但这边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要什么？两个人啊，也就是说这个啊，神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夫妻啊，是神安排的啊。就算神在过去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先结婚或者是什么，这也是神同意的。那我们就要在神的管理之下啊，而且要在神的带领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着神的心意，我们夫妻彼此站对位置啊，就是说啊，这个 啊，在家庭如果不对的话，来到教会那也是不对的啊。也就是说，在家庭上的关系啊，更啊夫妻的关系是大于父子的关系，那父子的关系更大于什么？更大于啊这个啊这个主仆之间的关系。因为你注意看哈、啊，在这个啊前面我们讲到主人要什么啊，仆人要怎么顺服主人，对不对？啊，一直讲到现在最深的部分哈、啊，就是说啊我们啊要在妻子跟啊夫妻之间，我们要能够看到哈，所以啊，接下来啊，我们讲到说第八节啊，他说总而言之啊，这个地方总而言之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准备做结论了哈、啊。那他这个总而言之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啊，是讲到这个结论哈、啊。但是他所提的是哪一部分的，把它总结起来呢？也就是所谓的第二章，我们啊，这个从第二章哪里啊？这个十三节啊，为主的缘故你们要顺服，对不对？好，从那个地方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啊第三章的第啊十一节，这全部他现在开始做一个结论了哈。好，我们来看这个总而言之，意思是说这个总而言之，他现在跳到一个程度，就不再是讲夫妻了，他讲到什么？讲到什么？讲到教会。所以我们刚才回头看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对不对？其实他有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引申，也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教会要顺服这位主啊。也就是说教会哈，如果你注意看的话，那教会就不应当哈用什么外面的装饰啦，戴金戴银啦，神看到教会应该是什么像圣洁的妇人为装饰啦，这些对不对？像撒拉一样，我们能够什么称亚伯拉罕为主，这些整个东西通通要什么？要应用在这个教会跟这个基督的身上。好，那这样子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八节哈。他说你们都要同心，这个你们就是指着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第二章啊，这个前面的哈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所以是对着教会的弟兄讲起来的哈。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同心，彼此连续相爱如弟兄。这有三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好，你把它画起来。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同心，第二个是体恤，第三个是相爱啊。因为这个是有次序的哈啊。因为什么？他说你们要同心，也就是说首先在原则上面你们要同心，弟兄姐妹，你们在原则上面你要同心。好，那接下去说彼此体恤，也就是说在小事情上面我们要给对方一个什么空间啊，我们要体恤对方。比方说这个人个性比较急，那你要体恤他，因为他做事情，因为这跟原则没有关系，不要老是说你这个人做事急，只要原则对就好。那原则要同心，好，那彼此个性不同，那个什么要体恤啊，因为那些小事你要给对方一个空间，让他有自由啊。那接下去相爱如弟兄，这个叫做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要相爱啊。那所以这三个我觉得非常好哈、啊、因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抓错了哈、啊、常常哈、啊、在原则上面哈、啊、跟在这个小事上面哈、啊、或者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没有把它分清楚啊。所以我再讲一遍，这边最主要的就是说你原则上打事情，原则上要抓好，一定要同心。第二个，在小事上要让对方有空间，要自由。第三个，在所有一切事情上，如果我们能够体恤对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什么彼此相爱。这个地方的相爱是一个叫做啊这个啊这个 philo 啊这个啊不是 agape 的爱，是一个弟兄的爱。好，他说存谦卑怜悯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句话啊，我们也稍微来提一下。他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因为有些时候对方啊对我们不好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不骂你都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啊？我不跟你讲话也不错了哈、啊，我也没有怎么样。但是这边这些东西都是消极的，以恶报恶啦，以辱骂还辱骂，我不骂他嘛，我不以恶报恶，这些都是消极的。神这边告诉我们说，道要祝福啊，这个很重要，因为这就是积极的了。道要祝福哈、啊，如果你看英文版的话，它的意思是说，你说什么道要用什么祝福来回报。我们没有讲到回报这两个字在中文，其实在英文的地方你会看到说，而且是什么这个啊这个一直要回报哈 啊一直要用祝福回报什么？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这边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对啊这个啊顺因主的缘故啊顺服哈、啊、那我们已经讲很多了。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蒙召最主要我们能够什么承受福气。那这个地方承受福气，你能不能承受福气呢？最主要的答案就是什么？你能不能以祝福来回报 啊，这个对你不好的，或者是辱骂你的，啊，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只是消极的，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不做这件事，只是消极的，啊啊，那我们要积极的要回报，用祝福去回报，那我们就可以承受啊。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什么？因为第七节的后半段，他说什么？夫妻你们要彼此什么？都要一同承受那生命之恩，对不对？同样一个承受，他现在把他什么提升到弟兄姐妹当中，也要一同承受福气啊。好，那第十节他说，因为经上说，你们若爱生命，愿享受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巴不说诡诈的话。他是引用诗篇34篇12节到16节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哈，就是说前面他已经说过了。然后第十一节的话，他最主要就告诉我们说，好，也要离开恶行，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个一心追赶的意思是说全力的追赶。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前面他提到生活的态度要怎么样，但是现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因为主的缘故啊，就是说人家骂你，我们人家对我们不好，这些其实都可以没有，都可以说啊放得下，但是唯独一件事情，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你要永远的抓住他啊。 OK， 所以在这边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做一个短短的结论，就是说啊，这个第一章的时候他谈到哈，不管是信望爱都在神的手上。那第二章他讲到什么？罪上死，然后在义上活。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说啊，这个啊，这个主的这个啊，我们在与他身体一起死，跟他灵一起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什么？为主的缘故，我们就能够顺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魂的得救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要忍受啊，就是要顺服，就是要来到啊你的面前学习主耶稣基督啊如何顺服天父的旨意一样啊，因为我们为主而啊这个我们顺服啊，我们就啊不以为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啊所领受的，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